第四十章，耶利米书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一卷书。耶利米先知不断在传讲信息，那个信息就是以色列人一直在得罪上帝，一直没有专心的真诚的归向上帝。那么所以他们有那个虚假的信心，他们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没有任何的问题，以至于到最后是越来越艰难，越来越艰难。神所讲的都实现了，神借着耶利米讲的那些坏消息都实现。我也赶快打断一下，各位，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传的就是坏消息。有些人有那种先知情节，就好像我们只要骂骂人，说说社会上的黑暗面，这就是先知。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我们基本上是有福音的，我们基本上是讲上帝给人的一切的美好的。不过我们也承认，当人如果不肯，而且一直不肯接受的时候，那就糟糕了。神的选民在旧约是这样，新约也会是这样。好，就是耶利米早就开始传讲说，你们要真实悔改，真实悔改，不要虚假。你们不要以为上帝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会无条件的一直在我们身上。那如果你们不信虚假的话，你们一定会亡，而且会亡在尼布甲尼撒之下。好了，到最后耶利米的预言都实现了，因为以色列一直没有悔改。四十章第一节，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中，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他从拉玛释放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对他说。各位，我也要提一下哈，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在每件事上都在掌权，包括神可以使用尼布甲尼撒，包括神可以使用撒旦。各位，撒旦如果不在上帝的手中，什么都不能做。虽然我们知道上帝绝对是良善，撒旦是恶的。当第一节最后一句话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然后第二节说护卫长对他说，看起来他的写法就是耶和华借着一个外邦的护卫长在对耶利米说话，看起来是这样。不管是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巴比伦是上帝所使用的。耶利米书有两次讲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是耶和华的仆人这话很大胆，但是圣经这样讲，我们也就接受这样的话。事实上圣经这样讲，我们在生活中也确定没有一件事不在上帝的掌管当中。第二节，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对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祸于此地。耶和华你的神，我们也看到被上帝使用的人，包括千千万万的一切东西，包括台风、地震、洪水，包括诗篇里面而且被希伯来书第一章引的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有意识没有意识的，包括火焰、风、台风、地震、灭命的春风，通通都是上帝所使用的。耶和华说要做的事一定都实现了。可是这个护卫长他自己有没有信靠上帝，我们并不知道。不过他就很得意的跟耶利米讲说，耶和华说的话都实现了，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他懂他自己在说什么，我实在是很怀疑。他大概是觉得说，你们的神都说我们一定会得胜，好，现在都得胜了。他说的可能是耶利米在后来传道的时候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以色列人，他劝以色列人要投降巴比伦。我也希望包括我上一堂所讲这一堂所讲不会造成一个错误的想法哈。我上一堂讲我们不需要有那么强烈的民族主义，那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投降不是这个意思。而每个人可能有每个人从上帝的领袖，而这个人跟那个人一样，这个人跟那个人也可能不一样。我们基督徒只有绝对的信靠上帝，其他政治啊、经济啊，甚至教会带领的方式可以有不同的，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想法，但是也可以包容别人，就是我们不是绝对对的，但是上帝是绝对正确的。现在上帝照着他的话让以色列这个上帝所拣选的国家败在亡在一个 不认识上帝的国家手中。各位，这一类的事不断的在历史上重演，我们没有丝毫要对上帝有任何打折扣的信心，我们更加相信上帝，但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认罪悔改，希望我们能够在艰难的时候会去学习认识上帝。你们没有听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然后下面我就不一个字一个字念了。尼布沙拉旦他是把，就是这个地方已经被巴比伦征服了，征服了以后他们立了一个王，或者立了一个统治者。这个统治者呢，是第五节讲到的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现在巴比伦王立他做犹大城邑的省长，你可以在他那里住在民中。好，他就住在这个地方。好，耶利米要住在巴比伦所立的管理犹大地方的人。各位，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就是上帝，如果这话是上帝讲的，照尼布沙拉旦讲，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一节也讲，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要耶利米住在而且效忠汪精卫。各位不要吃惊，是我们很多这种民族意识的观念错了，不是圣经错了哈。圣经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永远的国度，只有上帝是永远的国度，人间都会有一些变化的。啊，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到，我只是提到说，日本人里面，就也有一些好人。哦，讲完了以后，因为那主要是追中国大陆的，哎呦，有一个还是在那在美国啊，那他已经在美国很多年了，而且对不起，我也就说，哎，还是医生，是高级知识分子，他就跟我讲，他说康姆斯，你怎么可以讲出这种话来？你这样讲以后没有人会听你讲道了。我当心里说没有关系，是我讲的是真理，没有人听没有关系。他说我们受过日本人多少伤害，你怎么可以说日本人里面也有好人？各位，我们当中如果有深蓝的，我跟你讲，深绿里面也有好人。你们当中如果有深绿的，我说深蓝里面也有好人。你如果恨死马英九，我说马英九的政策也有对的。你有人恨死陈水扁，我说陈水扁也有正确。我希望你就不要恨死我。耶和华一直对耶利米要传讲的信息就是投降。当日本人，不是日本人，巴比伦占领了以后，你继续要顺服新的领导者。好，各位也请你听，要听清楚，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都有汉奸情节，就哇有人来了我们就投降，不不不不不，我们忠于上帝给我们的执政掌权者，这是一定的，但是我们对任何父母也好君王也好的忠不会是绝对的，忠孝节义都不会是绝对的。因为第一个，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罪人，绝对的效忠会是错误的，绝对的听从是错误的，当然我们自己也会错。上帝又在这世上，在每一个时代，在耶利米书前面有讲，我看我要把国家给谁就给谁。耶稣的时代是给罗马，不是给大卫的子孙。事实上不管是大卫肉身的子孙或者罗马，各位，秦始皇讲的是梦话，没有万世一系的，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君王，永远的国家，永远不变的什么东西，没有的。哎呀，如果你生我的气，对不起，我真是要说了，我以前不知道，听过我们的老总统还有蒋经国总统说，我们跟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有他就没有我们，就我就没有他们。那时候我们有一些谣传说台北跟北京有些接触，蒋经国先生说，我可以郑重的宣告，我们跟他接触除了在战场上铁血的接触以外没有任何接触。现在又怎么样了？现在接触之多啊，而且不是铁和血的。我没有说哪一个对，哪一个我没有说哪个绝对对，哪个绝对错。我只希望我们不要把这些绝对化，那就会变成太情绪了。好，现在我的建议是，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上，不管你的工作，不管你的政治态度， 我们总是尊主为大，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用最理性的，我们希望用最合事实的来有所反应。我不是说我们，我也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现在是蓝执政我就喊蓝万岁，现在是绿执政我们就喊绿万岁，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不管蓝执政绿执政，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希望在蓝在绿里面，也许你比较喜欢蓝或绿或红，或者是红军，不是指泰国红三军，也不是指施明德先生，是指大陆那边的基督徒都可以在底下生活。你可以用上帝所允许的任何一个方式，让你和那个环境能够有所改善，批评的、配合的、纳税的，或者是声援的，或者是抗议的，都可以。各位，只有上帝是我们的主，上帝是我们的神。好，现在尼布甲尼撒的统治在这块地方，他们立了一个叫做基大利的，做一个你说汉奸也好，傀儡也好，不管你怎么说，耶利米就在那边了。各位，那里还有很多人，还有很多被征服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或者是耶利米所讲犹大人是差不多的意思哈。那他们要怎么样呢？第七节，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境内的省长，并将没有掳到巴比伦的男人、妇女、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全交给他。于是第八节，军长啊，有个叫以实玛利等等等等，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然后就是这些人通通到了这里，因为这个人现在是这个地方的领袖。然后下面就是基大利就对这些领袖，就是被征服者，包括有军权的这些领袖说：各位，很难听哦，你们做汉奸吧，你们好好服侍日本人吧，向他们起誓说，第九节，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你们就好好的在这里吧。我必须讲到那个难听的程度。刚刚我讲汪精卫，现在我讲耶利米的角色是吴三桂了，如果你的历史不太好就算了哈，就是他在劝被大清征服的明朝的遗老遗少不要反抗。各位，这对不起哈，这都跟我们念的历史不一样，我不知道现在历史课本改了没有哈，我不是台独，请注意，他以前我们念的就是文天祥史可法，绝不投降，效忠到底。各位熟悉历史的也知道嘛，我们有清初的三个最优秀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三个人，绝不投降。在每次不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在每次就是汉族换位置的时候，或者再早一点的时候，春秋战国还没有统一的时候，也是伯夷叔齐，一饿死首阳山，亦不食周粟。我是商朝的人，现在改朝换代了，我饿死也不服侍你。我们中国一直有这个观念，儒家深化了这个观念，但是不能改变一件事情，就是万一统治者改变的时候，臣民怎么办？那么我觉得，对不起，我们喜欢儒家、喜欢儒家政治哲学的，恐怕也不能不面对这问题。那问题就是，我们在儒家的世上也产生了一个现象，就是有新的统治者要起来的时候，包括外族侵略我们的时候，誓死抵抗了，当然都是誓死抵抗。可是一旦异了旗帜，包括儒家，就马上喊万岁。 就是很多人也就说，包括我刚说的清初这三个绝不投降的人，我们现在还会看他们的一些文章，到后来其实也都投降了。各位，如果你是非常痛恨台独的，你是非常痛恨绿的，你到绿了执政以后，我不知道你纳不纳税，你纳税就是在支持他。如果有一天共产党来了，我不知道你纳不纳税，你纳税你就支持他。我顺便提醒你，耶稣也纳税了。好，在这里他就说，你们通通都投降，我们现在做顺民。各位，当基大利以汪精卫的身份对这些被征服的包括军长说我们投降的时候，有人有，对不起我这样说，爱国志士要杀他。这个要爱国志士要杀他呢，代表的人物就是以实玛利，我刚刚念过他名字，不过各位我们糊涂就不要去看他。有人要杀他，这个其实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都是一样，爱国志士一定要杀他的嘛。那么如果要杀他的时候，汪精卫在河内不是也差点被刺杀吗？汪精卫到底是曲线救国还是曲线卖国？各位，这历史学家都在讨论，我们现在也不去谈那些事情。不过就有人要暗杀他，当然你也要小心哦，暗杀可能变成两个子弹，又帮他当选了也不一定哈。那个时候局面一定非常的乱，要稳下来，那要杀的也一定很多。这任何一个新的统治者来统治的时候，原来被统治的一定多少有一些不服气的，不一定是新的统治，新的一个国家征服另外一个国家，一个公司被另外一个公司合并，或者两个组织合并，都会有这样的情形。那在这个一群人要刺杀汪精卫或刺杀这个基大利的时候，也有人晓得有人要刺杀。这个晓得的人叫约哈难，对不起啊，今天给大家太多的名字要记了。基大利是统治者，那个要谋刺他的是以实玛利，知道以实玛利要谋杀他的是约哈难。约哈难就来跟基大利讲，十四节对他说，亚门人的王巴利斯打发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来要你的命，你知道吗？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却不信他们的话。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在米斯巴私下对基大利说，求你容我去杀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必无人知道，何必让他要你的命，使聚集到你这里来的犹大人都分散，以致犹大剩下的人都灭亡呢？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对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说，你不可行这事，你所论以实玛利的话是假的。好，这我又要提一个问题了哈，各位，有的时候人家跟你讲一些事，哎，你买的基金不可靠哦，哎，你现在交的那个男朋友不可靠哦，哎，你老公现在可能有一个第三者哦，或者说各样的事，哎，你的身体很好哦，你一定能考上大学哦。各位，很多人跟我们讲很多的话，有的好听，有的不好听，我们为什么听？我们为什么不听？有很多的理由，我在这里也不是要去分析为什么，我不要多讲这些。但是有一点啊，各位，我们常常听了谎言，这每个人都会上诈骗集团的当，很多时候都会上。那个诈骗集团总会想到一些办法，用一些办法让你被骗。我就听过有人讲，我绝对不会被骗。各位你也知道，被骗有人是装成你儿子的声音，有人是因为你心里有鬼，你正在做一些什么坏事，他说我是检察官，你马上就被骗了。 我们都可能有好的理由，好的理由那个人很像我儿子的声音，因为出于母爱就被骗了。坏的理由就是我的确在做坏事，所以有人化妆成警察或什么我就上当。还有可能你的身体非常不好，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强烈反对灵恩派的，他强烈反对怀疑任何灵恩的。后来他得了癌症，很痛苦，那也在美国，所有神医的聚会他通通去参加，因为他希望被医治。我不是不同情这些，有些这些也不一定是坏事，我只在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让我们认定我们的上帝，以至于上帝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不会就因为我们个性背景的喜欢或厌恶就拒绝。小人都是会抓住我们的弱点，魔鬼都会抓住我们的弱点，威迫利诱都会，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免疫。我们越圣洁，我们越敬畏上帝，越有智慧，我们就越能够分辨。我再说，我基大利这个人应该还不错，基大利他不信。有人说有人要杀你哦，杀你的是谁？你让我先去杀掉他。他不信，没有这个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相信，是不是他觉得他的声望很高，当有人说有人要刺杀他的时候，对他尊严有损。埃及有一个总统我很佩服，我很喜欢，沙达特。沙达特总统促进了以埃之间的合约，但沙达特后来是被人家杀掉的。杀掉是在一次阅兵的时候，凶手就跑到阅兵台前头杀他。在那个纪录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当凶手跑到他前面的时候，沙达特大概误以为这是有人要来跟他喊万岁，就站起来还跟他挥挥手，就哗哗被干掉了。如果沙达特是那种心里有鬼的，他大概觉得他声望太高了，没有人会暗杀他。如果他心里有鬼，觉得人家都要来暗杀他，突然看到一根跑过来，他可能马上往地上一扑，扑倒，就也许就不会被杀掉了。我觉得沙达特是一个光明的人，但是被杀掉了。我不知道基大利是为什么不信这个事，也许他觉得我做的都是对这些人好的事情，不会有人要杀我。也许各位，被骗不一定是人错，被骗可能是因为这个君子被欺嘛，不是小人被欺嘛，可能就是因为你君子被欺了，有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基大利就不信这个话。41章，以实玛利就带着一群人在米斯巴跟他一起吃饭，第二节就有10个人刺杀了基大利，基大利就死了。不但刺杀了，第三节，以实玛利又杀了在米斯巴基大利那里的一切犹太人和所遇见的加勒底兵丁，他杀了基大利无人知道。这群人很狠，这群人把人通通都杀掉了，就等了5天以后才曝光。我不是指台中那件事情哈，没有人知道。各位，这是很危险的事。我们在讲说，就我们讲什么前，我们也看这些电影了，什么长江一号啊，什么这些间谍片。如果有人在南京把日本人和帮日本人做事杀掉了，我想日本的军队会找这些重庆派来的人。这第5节，第二天有80人从示罗来啊，然后以斯玛利第6节就去迎接他们，然后把他们带到城中。第7节，他们到了城中，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同着他们的人就将他们杀了，抛在坑中。就是以实玛利这群造反的人的确把就是所有反对巴比伦的人能杀的就杀。那是怎么办呢？各位，你把支持巴比伦的人杀掉了，你把巴比伦立的官杀掉了，巴比伦会派军队来的，那这群人一定会死得很惨。第10节，以实玛利将米斯巴剩下的人，就是众公主和人住在 米斯巴所有的百姓，原是护卫长尼布沙拉旦交给亚西干儿子基大利的，都掳去了。尼探雅的儿子以斯玛利掳了他们。好，各位，以斯玛利把这群人掳去了。那个知道以斯玛利会暗杀的约哈难呢，就来救这群人，不管是救或者抢，就把这群人抢回来了。这群人被抢回来了以后，这群人就暂时不在以斯玛利的手下。这群人，各位，这群人基本上还是当年被巴比伦占领的剩下来的犹大人。这群犹大人就本来被基大利统治，基大利死了以后被以斯玛利抓走，以斯玛利约哈难又从以斯玛利手中把他们救回来。那现在约哈难在带领他们。我讲的这么复杂，对不起，只不过多几个人了，但是复杂一点，就是我要把这个观念传递给各位，就是这些人现在群龙无首，不知道往哪里去。各位，金融海啸爆发了，现在好像还不错了。当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一切都乱的时候，巴比伦也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你这一生在很乱的局势下，你何去何从？应该去哪里？约哈难自己现在好像是一个领袖，但是他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整个他底下的百姓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其实他们知道，我现在要讲这件事。现在没有地方去了，整个的局势非常乱了。各位，通常你去找谁呢？去找牧师了。平常不找牧师，这时候找牧师。当然了，我们在政党在选举的时候，我们也很遗憾看到新乱的时候，包括马英九先生就会去找什么风水师，当然也会找牧师。所以在选举权选举之前啊，信耶稣的人特别多，我都非常怀疑。前一阵我还没有怎么查证这件事情，就是说郭台铭先生不是找了两个牧师去吗？我如果这是真的，我还是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虽然看起来这是真的哈。说之前带的是法师，带完法师去了他的工厂就继续有自杀的，带完牧师去到目前为止没有继续自杀，感谢主。我之所以有点保留，就是我们基督徒都喜欢报喜不报忧哈。如果这件事真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都删得很大了，那天有多少人绝志了应该都讲出来了，不晓得了哈。但是我觉得重要的事是我们继续要为他们祷告，也继续希望有机会去传扬福音。人在危机的时候，郭先生我想一定是觉得有危机，这我可以相信。在危机的时候什么都抓，因为我的都不灵了，所以法师也抓，牧师也抓，哪一个灵我就继续用哪一个。或者说很奇怪啊，人间都是在基督教以外的哪一个灵他就继续拜那个，基督教如果灵了他就忘记了。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如果真的是有两个牧师去，然后说了一番话，然后起码那工厂暂时平静下来了，我不知道郭先生现在的状况，这离现在也有两个礼拜了吧，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就好好去亲近上帝了，就去读经祷告了，就去教会聚会了，还是他现在就继续想要去赚钱了。想赚钱没有错，但是忘记上帝就很不好了。如果牧师在两个礼拜前有跟他讲你一定要信靠耶稣，我不知道牧师有没有讲，这我也不知道，因为一般牧师现在也不太讲这些话，就多讲一些平安的话。现在我说的是我们不能只在危难的时候求告上帝，然后上帝解决问题我们就忘记他了。耶利米过去几十年在整个犹大地就在传告一件信息，没有人听。西底家王甚至知道这是真的，但他也不敢听，因为他听了他的王位就没有了，民族主义者会把他推翻的。耶利米就讲一件事，我们或者说你们或我们恶贯满盈了， 耶和华是一定要处罚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向巴比伦投降，巴比伦把你掳去，你就乖乖的去，被掳去就在那里乖乖的耕种、盖造、结婚、生子，住在那边了。如果没有被掳去的，你就乖乖的接受巴比伦在这里的统治。这是耶利米一直在传讲的信息，他没有变。好，现在他讲的都实现了，可是一直我们看到有人不相信，有人不相信，每次都有人用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不相信。当耶利米说巴比伦会征服以色列的时候，就用圣经说，哦，我们这里是圣地耶，耶和华已经跟大卫立约了，说永远在这里，怎么会？就我们常常会用一些包括圣经上的话来欺骗自己，并不是我们敬虔，只是我们要给我们错误的安全感。当然相反的，也有人用圣经的话去骂人的也很多，并不真的是有负担，而是他就讨厌别人，就找一句圣经的话去骂人。这我们都求主让我们避免。现在这一群百姓和他们暂时的领袖约哈难可是真的危险了，他们要怎么办？巴比伦设立的统治者被杀掉了，巴比伦军队可能马上来报复，马上我们留在这里，可能他巴比伦军队会来杀我们，我们要怎么办？于是在没有任何人可以问的时候，他们去问耶利米了。然后他们问的时候也很谦卑，四十二章第一节说从最小到至大都来，第二节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耶利米啊，抱歉抱歉，过去几十年我们都不听你的话，还关你，差点要杀你，因为不听你的话，也就是不听耶和华借你所说的话。现在惨了，我们真是惨了，我们人也少了，只剩下这一点了。现在我们剩下这一点哈，能不能麻烦您帮我们问一下上帝，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没有路可以走了。耶利米啊，真是天下最头脑简单的人。什么叫头脑简单？他都很容易忘记这群百姓是如何的不听他的话啊！哎呦，你们这次这么诚恳，也说你们过去不听我的话是错的，你们这次绝对要听我的话，因为我的确是上帝跟我讲什么我就跟你们讲什么，是这样。好，等我问上帝，这次是问了10天，问出结果，我跟你们保证，看你们这么诚恳，我一定据实相告，跟我过去一样。这些人说得很清楚，请你问第6节，42章第6节，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听，我们听耶和华的话就可以得福。都讲了，前面讲我们以前没有听到，最后受祸了，现在我们再不听就更笨了，所以他怎么讲我们都听。于是耶利米就祷告了10天，在这10天当中，耶和华对耶利米讲了，那讲呢，讲的话是什么呢？讲的话就是第10节，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必建立你们，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第11节，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我与你们同在。12节，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好，这话简单的讲就是耶利米说的还是老话，哎呀，你们怕，尤其是你们当中有人把巴比伦王所立的杀掉，你怕巴比伦军队来，不要怕不要怕，就留在这里，他会怜悯你们的，就留在这里，留下来。各位，是你留不留啊？留不留啊？是我不会留的。因为就我刚刚讲的，我们刚刚把 巴比伦王设立的人杀了，巴比伦军队来一定是对我们不好嘛，所以我们不留。不但他们不留，他们早就打定主意不留了。这群人他们要去哪里？他们要去埃及，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了。所以当耶利米把上帝的话跟他们讲完了以后，记得十天前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你就跟我们讲，我们一定听，不管是好是歹我们一定听。等耶利米讲完以后，四十三章第一节，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这些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各位，这些人都想进到埃及去了，他们早就打定主意要去埃及了。他们来问耶利米，只是希望耶利米或者上帝把他们所想的背书一下而已。对不起，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能懂了。曾经啊，这是很久以前，我也不要讲任何地方哈。在一群基督啊，我讲好了，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位女同学，她喜欢一个男孩子，这没什么坏啊，这很好，感谢主。可是那个男孩子不来电，不喜欢她，那就没戏唱了，那就没戏唱，她始终不来电。可是女孩子非常痴情，就始终觉得他们是天设的一对。那很多人都去劝过她，劝啊你，人家没兴趣，你就不要这样嘛啊。但他不听，所以最后有人找我去，我就跟他讲了，我说某某同学啊，我们做什么事都要顺服神，不能按着自己的情绪吧。他说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说当然我讲的都很婉转，我在这里不要讲那么多，就我说我们要顺服上帝嘛，就拿一个帽子来压他嘛哈，要顺服上帝。我说交友也是，他说是是是。我说你喜欢那个男孩子啊，你想跟他交往啊，我说也是这样，我们一定要不要照自己的意思，要听神的。那个女孩子就说，康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整个这件事情就是那个人不肯听神的。各位，你讲到这里你还能说什么呢？我的意见就是神的意见，那你还能说什么？我就没话讲了嘛。对，我们都笑了，但是各位，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我的意见就是上帝的意见，你不听我就是不听上帝，你说谎。然后其实你再对照，我刚刚有些地方故意漏了不看不读，就是不要你们知道答案了，他们早就决定要去埃及，他们来问也是要决定去埃及。有的时候我们早就决定一件事，我们祷告，主啊求你指引我的道路，只是在给自己良心平安一点，我做这个事其实是祷告过的。其实你没有祷告，你只是不断用一个形式上祷告来安慰你的心，说哦我这问过神的，其实你早就决定了。各位，我们意志坚定这是很好的事，我觉得上帝不喜欢用软脚虾。当然如果你意志薄弱也很好，上帝什么人都可以用，神的恩典是够用的，只是我还是说让我们绝对信靠上帝吧。好，这些人不肯跟听上帝的话，其实除了我刚刚讲的种种理由以外，民族主义、民族意识，而且就自己的理智来判断可能这样做最对等等以外，这些不是不好，我也没有反对有爱国心、有民族意识，我只是说我这些都要现在上帝的权柄之下。而我也提醒，最后提醒各位一句，就是上帝的带领并不常常是立竿见影的，你今天顺服上帝不一定你就一定马上开始发财了，你今天说我开始好好的爱主了，你的糖尿病不是就马上消失了，甚至可能你因为好好爱主心情好多吃一点血糖还特高了，这不一定的。人间的荣辱祸福不一定就让我们那么确定这是上帝的意思。在四十四章第十五节，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 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这现在已经撕破脸了，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定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说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了，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祭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啊，下面甚至讲一句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的饼供应供奉她，向她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丈夫这样我们也愿意这样。你把家里的偶像都除去了，敬拜上帝，当然我们希望上帝就恩待我们，上帝也一定恩待我们，但这恩待不一定就每次就表现在祝福物质上祝福的事，不一定的。我不是因为我除偶像就除的一大堆麻烦哈，说这个话，我说人间的道路，神给我们道路，认定上帝是十字架的路，有的时候顺服是很好的，很好的结果，有的时候顺服不一定有好结果。我就听过，我真是感谢主，我就听过很多的基督徒，他信靠神，他除了偶像，他去教会还受到很多的逼迫，甚至有更多的逼迫，更多的难处，他继续的持守。我们感谢主，我愿我们都继续的持守我们的主，不是说持守主一定就有祸患，也不是说跟随主就一定要投降或者不可以去埃及。你记得我们的主耶稣也逃到埃及去，我对埃及没有任何反对情节，如果你们要我去看金字塔，我会非常乐意的。希望你能听得懂，我们在神面前有个柔软的心，愿意信靠和顺服。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祝福所有你的儿女，我们让我们不因为任何理由拒绝你，我们拒绝你，我们对你的一切就越来越模糊，我们正确的心智也就越来越软弱。求主让我们这软弱的心能够坚定，坚定地向着你，你也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